这我们都有一个渴慕，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他，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见他，开我们的心，叫我们全人来归给他。我们早间请我们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我们要交通到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从20节读到第2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弟兄姐妹，这好像是一个蛮简单的一段经节，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些希利尼人，就是指的是外邦人，那他们讲一句话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其实这一句话是讲到，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需要，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耶稣。你看见一个人，无论他在忧愁中，他在难处中，或者你看见一个人，他好像意气风发，他什么外面的环境好像都很顺利，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点，无论是怎么样的人，人里面都有一个需要，他们需要耶稣。那今天我们感谢主，主把一个负担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说，我们渴望在我们视为的朋友，在我们的亲人，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耶稣。那这里这几位外邦人，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去告诉腓力，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一起去告诉耶稣。有人愿意要能够来见耶稣。弟兄姐妹，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我们的里面那个眼睛好像被打开了，所以我们常常唱那个奇异恩典哈，那首诗歌，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今天呢，我看见了，里面有一个看见，叫我们蒙恩得救。这位在荣耀里的主，那一天对我们来讲，你说我怎么能够看见他呢？但是我们确实能够唱那样的诗歌，那是每一个蒙恩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从前瞎眼，但是今天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所以我愿意接受他，我相信他，他成为我的救主。我们说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看见耶稣。那这个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的，求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无论你觉得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无论你觉得他们情形是怎么样，但是要晓得，他若没有得着耶稣，他里面有一个虚空，其实他们里面需要耶稣。无论他嘴巴上怎么讲，但是你知道说他里面那个需要是实在的。若没有主，我们这一生真的是空白，真的是虚空。而且不止这样，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要为着我们视为的朋友来祷告，为着我们的亲人来祷告，直到有一天他们也愿意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当你把福音传给他们，真正你就发现说，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需要，就是需要来看见，来认识这位救主。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见说，好多次当人遇见了神，当这位在荣耀里的主，他把他显现给人看见，人在那里看见这位，你说他是神，他是在荣耀里的主。那这位呢，我们知道说他的显现从旧约就开始，一直到新约，然后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最近我们读启示录，当你读到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 弟兄姐妹，愿早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些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他们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影响力量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呢？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见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们都知道乌西亚王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好王，那当这个好王他去世的时候，我相信以赛亚他的心何等的伤痛。他说讲到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看见这位主坐在高高坐在那个宝座的上面，那他所看见的这位主，他来形容他是怎么样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这个衣裳垂下特别指的是一位大祭司的服装，那这一位大祭司他是在宝座上的。那我们想说以赛亚是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主都还没有降生，虽然以赛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后来预言到主他的降生，预言的那么清楚，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让人来羡慕他，他的道路是怎么样？他讲到说，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他讲到这位弥赛亚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怎么样的默默无声。弟兄姐妹，以赛亚是伟大的先知，他讲到这位主的时候，他的预言，你想到说在主前大概七八百年，他怎么可能有这么清楚的看见？那这是弥赛亚，在他开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神让他看见，那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主，他是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他必须在地上，他不是属地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他经过死，经过复活，经过升天，他在荣耀的里面坐在宝座上。那这位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到第五节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愿意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一面他是看见主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这位主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说他看见了以后，在这么大的荣耀的面前，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他知道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人没有办法来靠近这位荣耀的神，这位圣洁的神。所以每一次你看见当人在里面开启遇见神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敬畏，因为你遇见了这位荣耀的神。那这是以赛亚他看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但以理，他看见那位亘古常在者。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把他所看见的那这个荣耀的那个意象，他把它写下来。在十章第四节，他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他说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我想你读到这些，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他描写的有点熟悉？因为我们最近才读启示录，那位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位人子，那他的形象，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读。 他讲到说，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但以理遇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主，当他看见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荣耀的意象对他有怎么样大的影响力。那这一个看见，他说，我见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伏在地沉睡了。有多少蒙恩的儿女，他们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当你真是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一面看见自己，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何等的不值不配，但是我们怎么可能遇见了主，甚至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怎么可能听见主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弟兄姐妹，有多少神的儿女，当你真是经历到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们这些不值的人，是怎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竟然能够遇见神，那么的荣耀，超过你能够所能够描写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他说，忽然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所以一面神是那么荣耀，那么威严，带着极大的全能，那遇到我们这些我们是不洁的人，我们充满了污秽无望堕落的族类的人，但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使得我们都要扑倒，让我们敬畏他是神。但是我们也会经历到神向着我们那个极大的爱，他叫我们不要惧怕，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按手在但以理的身上。那我们下面会看见说，神也按手在老约翰的身上。老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95年。我们知道其他的使徒们应该都已经，绝大部分都已经为主殉道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约翰。我们想到说，他是怎么样曾经跟随着主，主带着三个门徒有好多的经历，老约翰是其中之一的，在登山变相，在好多的场合，弟兄姐妹，他认识这位主，他跟主的关系是非常近的。那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是讲到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他写约翰福音，他写约翰书信。约翰福音呢，特别讲到那个信心，约翰的书信特别讲到爱心。那还没有停在这里，到他到这么高龄的时候，他还是为着主站住。那个时候外面有很大的逼迫，所以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在那个荒岛，在那个放逐的里面，在人看你服侍了一辈子，怎么到最后还是这么悲惨呢？但是弟兄姐妹，就在那个拔摩海岛上，我们看见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这里有一个看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说跟但以理跟以赛亚所看见的，他们都有相似的地方。这是他所看见的荣耀的异象。我们讲说，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 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我们唱那首诗歌讲到，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别事请勿向我提。历史历代多少的圣徒，当里面开启的时候，一下子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啊，对我们说，我看见了主，所以别事请勿向我提。保罗能够讲说，人都不要再来搅扰我。当这位荣耀的主在我里面一开启，那这个荣耀就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说，只有主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那你说他所看见的，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他所看见的都有他属灵的意义。他讲到他的脚好像如同锻炼光明的铜，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当你除了看见以外，主叫我们一生来经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转过身来看见彼得的时候，弟兄姐妹，彼得他怎么样看见主那个如火的眼目，他就出去痛哭。多少时候神儿女，当我们看见主那如火的眼目，他照亮我们如夜的生命，那这个眼目带着启示，带着光照，带着焚烧，那叫我们会懊悔，叫我们扑倒，叫我们愿意悔改。那主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那另外一面我们也知道，他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所以有很多，当我们认识到说，在主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其实是要我们一生一生的经历，我们来经历到说，哦，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主。那有一首诗歌讲到说，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他讲到说，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这一位在荣耀里的主，他是大祭司，所以在他看见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这位大祭司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探照我们最深之处。我们能够讲说，我宁愿今天来接受审判台前的亮光。他的脚如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启示，他光照，他也带来审判。那借着今天的审判，除去主所不喜悦的。弟兄姐妹，很多经历过的，他们就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祷告，不要等到那一天主耶稣来了，等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那个审判，我们才来懊悔。因为在基督台前是这位荣耀的主他向我们一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有的情形在他面前赤露敞开。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的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祷告说，今日审判台前的亮光啊，在他所有的丰富的里面，他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讲说，以赛亚看见异象，他把它描写出来；但以理看见异象，耶利米还有好多好多，无论在旧约里面的，那我们看见老约翰，他把他所看见的描写出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峡谷，他也没有看过大峡谷的照片，那你说我今天要跟他介绍大峡谷长什么样子？那我想你都可以尽你的力量哈，你说大峡谷它是经过多少年、多少万年、亿年不晓得哈，然后呢这个经过河流，然后它形成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讲很多。那但是呢，这一位从来没去过、从来没看过的，你不晓得说它里面会想出一个什么样子哈。然后你说，哦，有一天我把一张大峡谷的照片给他看，哦，他一看见，他说原来是长这个样子。那你跟我解释了很多的时候，我想象的好像还不太一样。但是到有一天呢，那这位他真正到了大峡谷去，他真正在那里，他看见了，你说那一个认识又是不一样的。你跟他形容是一个层次哈，等他看见了照片，那又是一个不同的层次了。 等到他亲眼看见了，你说那又是一个不同的层次。他是亲眼看见了。那我们以前带我母亲出去玩哈，他每次他在车上啊，到了一个地方，我们说我们下去走走啊，他说不用了，我都看见了。他一眼看完之后，他说我这个地方我都来过了，我都看到了哈。那但是呢，今天如果你到了大峡谷去，你不单说我看见了，哎，我还下去啊。哦，不单下去，有时候你还可以坐那个驴子哈，啊，骑着把你一直带到那个山谷的里面，来到那下面是科罗拉多河，你一层一层你去看它不同的年代，它的这个岩石的成分，你可以有很多很多更深的认识跟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他们看见，我们说以赛亚把它描写出来。但以利把它描写出来，老约翰把它描写出来。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说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你叫我也看见，你叫我也来认识。而且每一个看见，弟兄姐妹，主要把我们从一个客观你所认识得着的，他要带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所以不只是说把一张照片给你看一下，哎，这就是大峡谷哦。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去看，我要亲眼看见，有一天我还要走下去，我要更深的来经历你所看见的。今天在荣耀里的基督，它实在太丰富了。那这个丰富，有一天它让我们看见，哦，我看见了。可是我们里面说，主不单看见，你叫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要更深的来经历。那我们读到启示录，老约翰他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看见这么多的经历哈，好像都很类似。然后呢，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神一面他显出他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威严，那么伟大的神，渺小的人遇见的神就扑倒在地上。但是我们看见主按手在他的身上，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要我们认识他爱我们。那这个爱呢，是爱到底的爱。他永远在我们里面讲说不要惧怕。我们认识到说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跟你天然人的那种怕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天然人的那个怕呢，会叫你远离神的，会叫你不敢靠近神的。我姐姐们常常讲，小时候他们非常怕我父亲哈，所以我父亲如果坐在那里，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绕道，想别的方法，或者就不敢过去，就那种怕呢，让他不敢来靠近的。但是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怕，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说哦，我竟然遇见了神了。以赛亚这样说，我是不洁的人，所以他们会扑倒在地上。可是神他按手在我们身上，他会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今天所有的审判他已经担当了，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敬畏是叫我们能够更向前与子来亲嘴，叫我们来靠近神的。那这是我们看见主跟他讲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讲到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主在这里要告诉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只有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今天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什么是复活？复活是讲到说，你这身上有死的记号，是经过死的。有时候你遇到人，他非常的有才干，他非常的有智慧，有学问。那如果这个人呢，你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哎，那感谢主，哇，他蛮有才干，蛮有知识哈，那他也很能够讲一些道理出来。但是神在这里要看一件事情，他身上有没有死的记号？如果不过是我们天然人所发的那个热心，我天然人的知识才干，我们能不能被主用呢？不能真的被主用。主在我们身上看见他有没有死的记号，我们身上有没有死的记号。这个死的记号是讲到说，我有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了，我和主一同死了，但是不只停在死的里面，我乃是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什么叫做复活？复活必定是有死的记号，是经过死的，这才叫复活。一个人讲的这个滔滔不绝的哈，但是呢，你说他是很活啊，他这个知识非常的丰富，但若没有死的记号，我们不过是靠着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来发表，我们来觉得我在那里服侍。神叫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主他是经过死的，他是死过，他现在又活了，他是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已经胜过所有死亡的权势。那是这一位荣耀的主，他按手在老约翰的身上，是这位荣耀的主满有怜悯和慈爱，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弟兄姐妹，老约翰所看见的何等的宝贵。那我们看见说他看见了，我们想到说以赛亚看见了，但以理看见了，他们把所看见的描写出来。在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那我们知道说那是使徒保罗所得着的启示，是使徒保罗他所看见的这位在荣耀里的主。当这位使徒他还没有被主得着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扫罗，他还在犹太教里面，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那他等于是说是哈佛的高材生一样，他是非常有前途的。那这一位以为在侍奉神的扫罗，他逼迫捉拿信奉这道的人，不止在耶路撒冷，他要捉拿他们，他就一直追到往大马色去。那就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他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荣耀的主向他显现。那下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就看见说，他就扑倒在地，他就扑倒在地。你看见当人遇见主的时候那一个情形哈，这么强的一个扫罗，有知识有学问，这样的有一个意志强，愿意遵行律法，那这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扫罗很压抑，他是逼迫谁呢？信奉这道的人，是神的儿女，是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他是逼迫这些人，他没有逼迫主啊。但是主在这里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弟兄姐妹，这一个光照在他的身上，对保罗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启示，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他所看见的 你说保罗没有很细的去描写他看见的到底是怎么样，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呢被打开了，他看见了，他把他所看见的写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照着好像一个外面的看见的形象我们说哦，但以理他描写出来看见的是什么样什么样，老约翰描写出看见什么样什么样，保罗他看见了，他说我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看见对他来讲有一个新的启示，一个亮光，他看见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当他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主身穿的那个长袍，然后遮满在圣殿的里面，把所有身体全部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你逼迫一个最小的基督徒，你就是逼迫了主，这是一个基督元首和教会身体啊，这个意象他看见了，所以他能够讲说我不但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更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啊，这是保罗他得着的开启，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主。那弟兄姐妹，保罗看见了之后，我们知道他的路程不是更平顺他不是说我现在我过去是一个在犹太教中蛮有地位的，在人看的蛮有前途的，那今天我又有一个新的看见，那我这个前途是不是更好呢？没有，他原本的前途断在主的显现上，再下来他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再下来他的道路变成是十架的道路，充满了羞辱，充满了痛苦，那多少他讲到说他所经历的多少次多少次多少的危险多少的患难，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经过了一生多少的苦难，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弟兄姐妹，那一个异象他所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一直抓住他，这个异象是活的，是会控制他的一生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里面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来见主的容面，我们也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要祷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认识到说当你真的遇见主了，我们的一生的路改变了，我们没有办法抓住一个你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但是异象是活的，这个异象会抓住我们，会叫我们一生走在这条路上不偏离，叫这个异象成为我们一生，你说我生活工作我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道路在哪里，你生活的中心到底在哪里。昨天有一位弟兄发给我一个邮件他讲到这个 Steve Jobs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位主要的那位，那个叫做什么Steve Jobs 那他到最后他所写的一段文章那就是他里面的很深的感触，在地上在人看他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他把一生投资在这些研发，在他的这些理念等等的上面，但到最后他说他躺在病床上，他所看见的就是那个仪器发的那种灯光那种一个小小的那种 LED 的灯然后呢听见那个仪器发出那种规律的一切的声音，他知道说他的日子不长了，在下面呢所等的就是死亡的来到，所以对他来讲所有的得着所有的财富今天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他开始会思想到说到底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相信说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他们在地上曾经也追求属地的，也许你说他没有办法像这个 Steve Jobs 啊，他所得着的啊，那么样的一个，今天还有多少人好像很崇拜他哈？那他的确是在科技啊各方面是很伟大的，但是你也知道说，在属地，今天你虽然得着的没有办法跟他远远没有办法跟他来比啊，但是为着每一天的生活，为着啊这个地上的一切哈。原则还是一样的，人仍然在那里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想要得着属地的，所以到最后有一句话讲说，这个穷的只剩下钱，这个银行里面有了，可是呢，到底里面的那个虚空能不能满足？没有办法满足，人人都需要耶稣，若是没有得着耶稣，你们永远是虚空的。那今天我们信主的儿女呢，我说我蒙恩得救了，但是今天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叫我们更多的得着他，不叫说我们已经蒙恩了，可是我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仍然是为着我自己，仍然只不过是为着现在我要得这个，我要得那个，好多属地的，到了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懊悔。那这一些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人生的日子这么快，但是一下子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得着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丰富？你有没有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那么真实的工作，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不叫我们紧紧的得救，今天他要把一个丰富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我们来经历他，我们来享受他，我们来得着他。同时我们里面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深的渴慕，我们说主叫我们看见你，我们如果没有遇见主，我们里面没有看见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很多时候你不晓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跟随主，你在服事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迷失了方向，但是今天看见了主，那个意象会抓住我们，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的生活会改变，不是只是过每一天的生活。有些人他不晓得说怎么打发时间哈，那孩子们你还了解啊，很多孩子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哦 I'm 很 boring 哈，我很无聊，他不晓得怎么来过一天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要知道说，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我不是为了把这一天过完啊就过去了哈，怎么打发这个时间？不是的，我不是只是为着地上我花时间，我来得着一些属地的。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工作，但是你在这一切之中呢？基督是在一切之内的，我们都可以来得着基督，我们都可以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让那个意象抓住我们，叫我们不只说啊，我听见人家讲大峡谷是怎么样，我不只是说我看了一个照片，好，我已经知道了，有一些是客观的认识，主叫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你有没有自己看见呢？有没有在里面说我真是遇见了主？我们有没有不但看见了主，还带我们还要经历他，还要来享受他？好，这个是我们看见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他看见了一个荣耀基督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其实一直到今天对于整个教会，对于神的旨意是一个控制的意象，他行走在灯台的中间，他在那里鉴察，他在那里审判，他在那里要把神永远的心意能够完成在教会的里面，直到教会成为他的见证，能够照亮基督，让神得着荣耀。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里面所渴望，所渴望，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那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说，哦，在荣耀里的基督，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那这个荣耀要成为我们的住处，一直到永远。我们来唱339首，339首。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大家如果翻到哈，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飞向微西南中光谷，乃是明光神太阳，地上全是黑暗阴影，无何能你得我心，为他所行艰苦途径，值得我心来保证。最后一节，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轻无向我听，我已听见他的恩言，这一个是我满意，借他荣耀说法光辉，可颂容面我已见，这个荣耀且要成为我的主，主到永远。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早上我们都要向你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渴望，主，你向我们显现你的自己。当我们看见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我们都要扑倒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天然生命都是无用的，我们都要伏伏下来，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哦，主，你照亮我们如夜的生命，主，你在我们的里面，你来抓住我们的全心全人。哦，说叫我们今天活是单单为着主来活着，我们说别是情物来搅扰我们。主啊，没有什么事情再来影响我们，叫我们一生向着标杆而去。主，我们的心敬拜你，主，你带儿女们我们一同来看见你，你带我们一同来更深的经历你。主，你得着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